复兴的工作。那么他是从近到远的，先是两个支派，然后呢就是北国的十个支派，然后最后呢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样的关系。所以神仙把话呢就说在前头，所以从30、31章这两章很重要，就给我们看见当神说话的时候，神应许要怎么样建立，要怎么样栽植。好，你看啊，下面第12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无人为你分数，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，你没有医治的良药，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你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。你看，你这个明明神在这说，等着他拔出拆过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怎么样是在神的管教手里面。神的管教的时候不要忘记了，你要看见吗？因着我们得罪他，所以呢你的损伤，所以呢怎么说呢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来伤害你。所以仇敌就像鞭子一样，要把我们的愚昧打出去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来惩治你。神知道说他所用的那些人，所用的那些这些仇敌是残忍的，但你用残忍的惩治来惩治你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当时神怎么在以色列身上工作，今天在我们身上神做同样的工作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主的话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。所以这都是主自己做的，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。这是很大的安慰，看见吗？有的时候你觉得是婆婆欺负你，有的时候你觉得儿女不听你的话，不错，神是借着这些儿女、婆婆还有公公等等，或者老板或者上司，各种各样的歧视来惩治我们，因为要把我们的愚昧打出去。但是呢要记得神是公义的神，明白吗？如果婆婆一直欺负你，如果婆婆是爱主的话，你看神也要管教婆婆的。所以今天的问题不要问说，不要说为什么他打我，为什么打我，我要转过第二个脸，这是你所学的功课，明白吗？也许你要你，也许你觉得，哎，你这个这一次你的丈夫不合理了，但是呢，感谢主，就借这个不合理，好像仇敌一样，仇敌一样，好像残忍者一样来管教，来惩管教我们。那等一等，你看见吗？神是公平的神，所以神怎么管教我们，神也怎么管教我们的丈夫，管教我们的儿女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掠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很大很大安慰的话，就知道说虽然我们受了许多的管教，但是呢最后你看见主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必使你痊愈，他目的叫我们病好。所以以色列人果然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们的病真的好。他们什么病呢？拜偶像的病。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，很稀奇。这个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病是因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医好的。所以有很多的病，就像这里所说的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但神有办法，神有猛药。那个猛药就是把我们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要抗拒神的工作。你如果抵抗巴比伦，你不肯去巴比伦，结果你看见很稀奇的，那个受的伤害是更重的。所以呢在这里原来我们才知道说，拔出跟拆毁原来是什么，是整个神管教的一部分。那么最后呢是要叫我们是痊愈，而且要医治好我们的伤害。那第18节， 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也必顾惜他的住处，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。所以这指着将来最后耶路撒冷要恢复来说的。所以这个特别是应验在主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后来回到七十年以后终于回来了。那么还有第十九节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，我要使他们增多不知减少，使他们尊荣不知卑微。所以你看见这个通通是安慰的话，通通跟从前讲的话就不一样了。那么到了第三十章有一段话非常动人，那就是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，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召，然后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你因此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你知道这句话很动人的，这句话基本上神是对以色列说的。他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不像前面二十五章所说的话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神管教我们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在管教的时候是优待我们，不是虐待我们，这点很重要。因为他的爱是什么呢？是永远的爱。所以从神怎么样管教以色列人，你就看见神怎么管教我们。如果神对以色列的爱是永远的爱，对我们当然也是永远的爱，是没有问题。因为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以慈爱来吸引你。所以一步一步的以色列人跟随主，要记得是用慈爱来吸引，这就是建立跟栽植，明白吗？这个如果是管教的话，有拔出跟拆毁，这里面有非常的手段痛苦，那许多时候我们满了伤痕，但是呢感谢主，等到他建立栽植的时候，他是以慈爱来吸引我们。所以以色列的民呢，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必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因着蒙恩典，因着回头，你看见吗？心中充满了许多喜乐。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。意思就是到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不只是，不只是犹大，你看见回来了，甚至于现在你看见撒玛利亚也有人居住了，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说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回来。日子必到，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：“起来吧，我们可以上西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”好。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忽然间觉得很稀奇，因为前面当圣灵写信，当耶利米写信给那些，就流落在巴比伦的时候，特别说使你叫你们幕后有指望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两个支派的，是指着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，最后他们要回来，那另外十个支派呢，老早已经漂流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但是很稀奇，神的心目中啊，自从以色列十个支派出走以后，你看见神的心永远挂念他们。这是我们今天叫你叫以色列十个支派不知道漂流到哪里去嘛？但是呢，神永远念念不忘他们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你读下面就很清楚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为雅各欢乐，歌唱，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。当传扬颂赞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，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出来，从地极招来招聚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。所以这段话很清楚，不光是不是指着他们从巴比伦回来说， 这个特别是指第二次当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他们从各地回来来说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就很清楚，这幅图画呢，有的人漂流到北方，有的人到了地极，现在神把他们召集回来。所以这个主要不是指的第一次，指的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，就是主后七十年又被掳，一直是2000年的故事，他们终于回来了。所以现在回来多半什么？现在回到以色列多半是什么？是两个支派的。但是你看呢，很有意思，下面读下去，他们要哭泣而来。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边走正直路，在其上不至半点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这个以色列的父是指的北国来说的，以法莲你只要是代表失落的十个长，他们是我的长子。所以可见呢，你就知道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不光是两个支派要回来，尤其在第二次，第二次神伸手召回他的百姓的时候，哎，你看见现在跟过去不一样，现在有的人是以法莲的长，有的人是失落的支派，他们回来了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我们这从印度有一帮人称作马拿西之子，他们都失落支派的，那现在呢，你看他们有不少的人就回到了以色列，所以神的话呢是很奇妙的，就应验。那么有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你现在如果仔细再来看，第十七章，不是第十，对不起，还是这一章31章，第17节。耶和华说：“你末后必有指望。”你记得吗？这句话29章讲过了。你末后有指望，就是神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祸的意念，使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这句话很自然指着被掳的两个支派，指着犹太人说的，是指着那个真的被掳到巴比伦这一帮来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，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。17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末后必有指望，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。”所以我们起头以为说只是指着两个支派，下面不是，你看18节怎么说呢？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，以法莲是指北国说的。所以这个末后有指望啊，不光是指了两个支派，也指着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失落了十个支派里面，以法莲他为自己悲叹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说你责罚我，我便受责罚，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，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。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被掳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，你看你有一天他们悔改了，明白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。所以下面19节，我回转以后，所以可见有一天呢，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要回转的。但是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，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。你看见吗？这是一首诗啊，是形容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是怎么在那叹息，怎么在那懊悔。下面说，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暴愧蒙羞。所以可见呢，你看见这些人回来是因为他们懊悔了，他们回头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人悔改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神就巴不得就很快的就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不管今天失落的十个支派漂流到哪里，但是有一天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，但有一天他们会认识神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他们要回来。所以20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”你看这是个问号，对不对？下面说：“我每逢责备他，忍深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不要怜悯他。”那我问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现在在哪里？没有回到以色列。 这些人在哪里？这些人还漂流在世界，不知道天涯海角什么地方。稀奇吧？有一天根据这。